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思想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三节，但是我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三节。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没有无误的话，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出入教会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做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实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只是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主，我们看到你在你复活升天以后，透过使徒在地上如何建立你自己的教会，就是你的国度。今天你也要用同样的模式在地上建立你自己的教会。我们求你透过你的话建造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持守你建造教会的样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知道在地上的教会，在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它不会是一个完美的教会，它是一个在世界中与罪恶和邪恶征战的教会。即使在教会历史中，我们看到许多的教会复兴的时候，它也不是很完美的。所以在教会历史之中，没有所谓的黄金时代，因为教会它就是由一批蒙恩的罪人所组织成的团体，无论是会众也好，是牧师、长老、执事也好，都是蒙恩的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在这个成圣的路上长进的圣徒。所以我们会看到教会的治理的团队变成非常的重要。当然也有很多的时候在职分上也有失败的情形，就算是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教会，我们以为那是一个黄金时代，事实上历史学家去看当时的记录，也发现中间的牧师长老还有他们治理的时候都有很多失败的地方。今天也没有完美的教会，不论是哪一个宗派，即使是最严格的长老教会也好，非长老教会也好，教会都有纷争，都会导致分裂。但是问题是如何去处理这些纷争。最近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教会， 那个教会有至少1000多人，牧师也是鼎鼎有名的牧师。结果他们中间的长老发现教会处理圣经辅导、辅导夫妻之间的纷争的时候，犯下了错误。20年前的一个例子，那刚好这位长老，他是一个律师，他深入这个案件去调查之后，发现教会做错了，所以他要求教会要向会众认罪，至少要道歉，因为那位妇女她受到家暴，受到家暴之后，教会辅导不准她离婚，但是后来这位丈夫是真正的有家暴的情形，法院也被判决，但是这位女士被逐出教会，所以这位长老认为教会做错了，要教会的治理团队至少私底下向会众、向这一位妇女提出道歉。但是教会长老他们有30几位长老，好多的牧师组织成了一个很大的助理团体，他们拒绝这样做。结果这位长老就离开了这个教会。这种的治理的情形是因不当的情形，最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教会，虽然它有牧师长老，会众有发觉不公平的地方，他没有办法向上更高的一个法庭去申诉，除了向政府以外，他没有办法在教会向更高层的法院去申诉。那在长老会教会之中也有这些纷争，但是他比较好的就是会员可以向上层的这个区会去作为申诉，区会所得出的答案他不同意，他还可以向总会去申诉，所以他有一个叫做层级的法庭。所以很多的事情地方的教会他没有绝对的权柄，他也不能去掩盖这些事实，每一个地方的教会他要受到其他的教会的监督，这是比较一个健全的，并不是说这个教会就没有分裂。在改革中长老会我也经历过很多的这个教会的纷争，牧师长老的纷争，最后有分裂的情形，但是他们是在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治理的团体之下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的，保罗在这个地方就告诉提摩太，你要去找、去寻找这些长老、这些执事，来治理教会，去减少这种情形的发生。所以我们的经文一开始他就列出了一个很长的清单，从第2节到第4节，他又列出了一个清单。我们讲过了第2节的清单，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这些看起来都是一般性的，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没有什么难的，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这些都很容易。那这些的背后他们却不是这么简单。一个妇人的丈夫是讲到夫妻有一个良好的关系，有节制自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表现等等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2节的时候，它大部分是一个原则，除了善于教导，讲到是恩赐的问题，前面那些都是讲到恩典的问题，是讲到所有基督徒都必须要具备的。第3节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讲到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 就是比较仔细的告诉我们，在生活上喝酒不打人，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所以前面是一般的通则，到这边它变成比较仔细了。那我们怎么去看第三节的这些事呢？其实这个解释的原则很重要。如果我们只把它作为一个生活上的外表的很浅薄的一个行为的标准的话，这很简单，不饮酒滋事，我很少人会喝了酒在那边闹事，不打人，很少人教会的人会出去拿棒子打人呢。只要温和，一般的人在正常的情况下应该都是很温和的，不争竞，应该一般的基督徒都可以做到，不贪财，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应该是如此。所以他看起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很高的行为标准。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属灵的生命的状态，它就不单单是一个外在的行为。这是我们要解释这些字的一个深入的切入点。基督教教导我们要有善行，要有好行为，这是绝对没有错误的。但是这些的好行为在基督教里面，如果我们只讲他要一个好行为，我们很容易落入了一个社会道德主义的教导里面，而缺失了一个福音的真理。基督教教导的好行为是一个发自于经过实验的，在生活遭遇中经过圣灵的引导的所产生的好行为，才产生的外在的表现。这是一个与基督联合的生命的特质的彰显，这是日常生活与神的话交织在一起所结出的圣灵的果子。许多不信主的人，我相信我们都知道他也能够做出令人敬佩的高尚的行为。许多的时候，他们那些高尚的行为甚至胜过许多的基督徒，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两种的好行为有一种不同，不同之处在于目的不同。基督徒的好行为是为了荣耀神，没有其他的原因，最高的原因荣耀神。他的方法是信靠主，认识主，他要靠着主去做这些事情，在很困难的情况下。然后他的能力，他自己必须知道他的能力是出于内在的圣灵。所以在这方面，同样的好行为它有很大的不同，一个是有圣灵的内住，有圣灵的能力，为了神的荣耀。福音的真理是我们解释这些好行为的重点。什么是福音的真理？我们再回想一下，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救恩是单靠着恩典，单靠着信心，单单在基督里面成就的。成圣是神在基督里面白白赐给我们的称义的恩典所结出的超自然的和必要的果子。成圣是神在基督里白白赐给我们的称义的恩典所结出来的超自然和必要的果子。不是人独立自主靠着自己的好行为。所以我们需要从这个福音的原则去看这些的清单。所以这个清单我们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我们可以把不饮酒滋事和不贪财结合在一起，然后我们把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这三项把它结合在一起来看。当我们把它这样的结合在一起看的时候，你看到这两部分他的确是讲到两种不同的属灵的生命。按照福音的原则看的话， 第一部分，不知酒和不贪财，这关系到我们的欲望。讲到一个基督徒，他的欲望受到圣灵的约束和管控。第二部分，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这跟我们的情绪有关系。我们冲动的情绪受到圣灵的约束和管理。所以这两个原则我们要把它抓住，我们才可以把这些的清单解释得很清楚。否则我们只看到外面的一些做人的道理，它没有帮助我们真正的在这个内心里面有成长。所以这是一个经过实验的生命，基督徒有意识的，他知道这些事情是他在顺服内在圣灵的引导与基督生命联合的结果。所以这是讲到一种在救恩上的长进和成熟。他可能会经过很多次的失败，但是他绝对知道这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是渐渐与主联合的，我们叫做得胜的生命的一个特质。它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好行为，它不是一种人在做神在看的思维模式。神参与在我们的行为之中，神参与在我们的失败之中，神参与在我们的 好行为之中。所以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特质，做长老也好，做执事也好，第一，欲望受圣灵约束的特质，欲望受圣灵约束的特质。第二，情绪受圣灵约束的特质，情绪受圣灵约束的特质。这不只是讲长老讲执事，是讲所有的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成熟的一个特质。我们来看不饮酒之事。不饮酒之事原文就是讲到不醉酒的意思，不要去 有酒瘾，没有酒瘾的意思。也就是说没有节制的狂饮酒，这个对大部分的基督徒来讲应该都是没有困难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喝酒的本身它并不是违背圣经的。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看到有喝酒和葡萄酒的情形，甚至于保罗叫提摩太要喝些酒，不要照常，不要只是喝水，不要照常喝，不要只是喝水，稍微用一点酒是可以的。保罗不要提摩太把这个命令看作就是连酒都不能喝了。保罗说你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因为当时的假教师在那边教导的禁止嫁娶戒禁食物，很多食物不能吃，保罗说你什么都可以吃。很可能是提摩太他不喝酒反而使身体受伤，所以保罗说你可以喝一点酒。当然保罗也是不是在提倡社交饮酒 social drinking。但是到底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不饮酒之事，不醉酒。所以我们需要用一个解经的原则，叫做以经解经，用其他比较更清楚的经文来解释这个。它有两个意思。如果我们从其他的经文来看的话，因为第三章八节讲到执事的时候说不好喝酒，也就是说喝酒不过量，所以不醉酒就是说你不要过量，你自己知道我喝这个就可以。当然除了喝酒以外，很多的事情吃的事情也好，其他都是要有节制的，因为前面的一个普遍的原则就是要有节制，所有的基督徒都需要受圣灵的约束，这是第一点，喝酒不过量。第二点来自另外一节经文，提多书二章三节，这是给其他的会众说，又劝老年妇人 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老年的妇人，她可以 有一些教导的恩赐，用善道教训人。没有禁止女人不教导其他的人。那当然，这边是讲不给酒做奴仆，到底的这给酒做奴仆，就是说喝酒的欲望成为一个辖制人的力量，喝酒成为一种受到外面的力量的控制，结果他形成了一个生活的模式，他每天不做这件事情，他受不了，他不能生活，他被这种力量这种辖制住，我们就叫他做瘾。抽烟、烟瘾、运动、游泳，不游泳他就不行，等等的，这种的欲望有强大的力量，好像一个人着魔一样受到控制。所以这个是解释的重点。这个意思是要问我们是否受到酒的控制。不仅对长老这样说，对执事这样说，对老妇人这样说，也对所有的基督徒这样说。罗马书十三章十三节，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一节，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不只是讲外表的喝酒的这件事情，而是一个基督徒他的欲望，对这种吃喝的欲望的一种辖制，成为一种外在的力量，这样子他没有办法进神的国。也换句话说，他知道不对，他还是会要这样去做。圣灵的约束在他的身上没有功用，不能进入神的国。我们都有很多的欲望，这些欲望它是要受到圣灵、受到神的话约束。以弗所书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这边有一个对比，醉酒对比圣灵充满，一个是受到本性欲望辖制的表现，表现在喝酒上面，相对的是受圣灵的引导，受到圣灵的统治，受到神的话的掌管。这就是从饮酒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从一个人的吃喝这些的欲望上面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属灵的情况。一个是受本性辖制的生命样式，一个是认识主的知识在被渐渐受圣灵更新的模式。所以基督徒要知道，约束节制是一个救恩的特质。当欲望发动的时候，当这个强烈的欲望，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时候是征战的时候，要祷告，要悔改，要掌控自己，有意识的知道这是一个成圣的工作，要结出圣灵的果子，不是靠本身力量去约束自己，不是独立自主的去克制己心。这个特质是具有圣灵内住人，透过神的话知道本身的欲望，关系到自己的救恩，关系自己是否进入神的国度，最后救恩的完成。一个没有内住圣灵约束的人，他很可能是没有圣灵内住的人，他很可能是没有得救的人，而醉酒是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很明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饮酒之事背后所传达的意思，是一种本性的欲望受到圣灵的引导、掌控与基督联合的特质， 圣灵内住的表现和见证。我们看第二点，不贪财，同样的不贪财是什么？就是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做了一个更进一步的解释，贪财就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了真，又离了真道，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所以这说明了贪财的问题是把自己的财宝看为是自己的力量所得到的财富，所以它牵涉到神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有一位圣经的学者 Yarbrough， 中文翻成亚伯勒，他这样解释，他说对地上财富的梦想可以对人和国家产生恶魔般的控制，所以它也是一种辖制。保罗称贪财为根，他看出贪财往往是隐藏起来的，所以他说这个贪财是个根，不为人知的，导致疾病和罪恶从中滋生。他通常称为隐藏的动机，驱使我们去做某些事情，但是他其实有他中间的目标的。耶稣说你不能既侍奉上帝又侍奉马拿。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那个法利赛人宗教狂热者听了冷笑。这是亚伯说的，他说谁会知道他们不仅表面上是热心虔诚的法利赛人，但是还是而且还是贪财的。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是那些在别人眼中称自己为义的，但是上帝知道你们的心，人所看重的在神看来是可憎。所以这些都是讲到一个欲望的控制。马太·亨利这样解释，他说圣经不是说富有的人，而是说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富有的人也会想要发财，穷人也想发财，叫花子没有钱他也会想要发财，他把他的思想专注在世上的财富上，无度贪求，急切暴烈追求的人，这样的人无可避免陷在迷惑，落在网罗里，因为魔鬼看到他们的私欲，把他们带到那条路上，他很快的就相应的给他的钩装上了诱饵，来引诱他们。所以在这些的欲望的背后，都是一些邪恶的力量破坏我们成圣的道路。所以许多的时候，如果我们来到教会来侍奉神、传道、宣教，如果我们中间有隐藏的掺杂的动机，像因为侍奉神，神祝福我得到地上的财富，那就等于是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神提醒以色列人，他们得财货的力量是神给的。所以我们向神奉献金钱，向教会十一奉献的时候，那就是在实验我们的时候，到底我们的财富是我们自己的，还是神赐给我们？我们得财富的力量是我自己的能力，还是神赐给我的能力？希伯来书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是重复在旧约好多次的经文之中。如果你去看那个经文的上下文，都是讲到神对以色列的应许，告诉他们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那对于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来讲， 他们的很多人的家产被别人抢走，所以他怕他们在这个时候用累积地上的财富追求未来经济上的安全为他们生活的主要的目标，所以他提醒他们只有在主的应许中，主会供应你的，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为地上的财富去劳心劳力。接下来我们来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这三个一组，他讲到一个人的情绪受到圣灵的约束。那当然受约束是在负面的激动的在搅扰的遭遇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质。一种祥和的气氛之下，没有人会要打人的，都是很温和的，都是尊敬的。只有在意见不同、双方的利益观点有冲突的时候，才会产生打人、温和、尊敬的情形。那什么是不打人呢？不打人，希腊原文是一个字，英文翻译成叫做 a striker， 他是一个会攻击人的人、好斗的人、欺凌弱小的人、霸凌的人、残忍野蛮的人。用一句话来讲，就是容易被激怒的人。用言语伤害其他人，一个好辩的人，一个争吵的人，都是讲到打人。所以不打人就是不争辩、不争吵，不用那种负面的言语去攻击别人，在被激动的情况之下。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个性的原因，有的人的这种怒气它是种内爆型的，它不会外爆，内爆的它不会立刻发出来的，它是用冷暴力来回应的，用冷漠、用离开、用断绝关系，他来表示他的反击、他的打人。那这种情形在公司的里面通常发生在主管对下级的这些言语态度上，咄咄逼人。但是下级的人呢，因为公司的权力，为了饭碗的原因，忍气的吞声。那这股怒气他回到家之后，就回到就释放在他的妻子儿女的身上，这是世俗的情形。然后到了教会，只要稍微不同意见，他就会产生激动的情形，结果如果不是用言语，他就用冷暴力。冷暴力就是离开、断绝关系。那这些在教会治理团体之中常常看到这种情形，包括改革中长老会区会之间也有这种情形。因为很多的人易怒，所以他要控制那个场面，其他的人不愿意正面的冲突，就屈服在他的这个怒气之下，结果造成治理团队的不和，结果最后导致教会的分裂。那这种你是否是一个温和的人呢？这是需要经过实验的。这个实验不是我们来实验，耶稣基督要实验我们，他实验我们是为了爱我们，要彰显我们里面的确有那些特质，还要教我们如何的去胜过这些，他要赐福给我们。我记得在考试的时候，参加牧师资格考试的时候，你通常会遇到一些考官、其他的牧师长老用很严厉的话来批评你，来找到你神学的错误，来找到你思想上的错误， 还批评你的弱点，有的时候言语很刻薄，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所以你会遭到某些程度上的羞辱，特别是你那些的牧师年龄，长老牧师长老的年龄比你还年轻的时候，所以你会被当场的羞辱。也许你不会在当场就发怒，但是你的怒气会带到考试以后，有一位牧师受到另外一个牧师的严格的批评，当下没有话说，那个牧师批评他非常严厉，他非常激动生气，在私底下他要扬言，他要去提出告诉，说他受到侮辱。当然他最后没有这样去做，结果他的论文三次没有通过，他不仅放弃了考试，他也离开了教会。那牧师长老去劝告他，他都没有改变他的心意，因为他在当众的地方他受到了羞辱，因为他没有知道这个是主耶稣在实验他。当你承担一个长老牧师的职分的时候，你知道执事的也好，做执事也好，很多人会，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有人批评，都有人攻击你。那如果你不能承受这些，不能正面的去反映这些的话，那属灵的生命还不够的成熟。为什么？箴言书说十五章三十二节，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我们的心需要被制服，在激动的时候，不激动的时候我们都是温和的，受到激动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勇士就出来了。包括我自己常常是这种情形，所以我在解这个圣经的时候是对我自己解释的。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在生活上去慢慢的长进，不论是暴力或冷暴力，是需要智慧的，需要基督十字架的智慧，需要否定自我。因为罗马书说，这是我们跟基督联合的生命的样式，我们要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身上，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每一天死去一点，每一次的经历中死去一点，那我们就是在长进的时候。每一次神把我们带到一个环境中，彰显了我们里面那个激动的个性的时候，我们私底下悔改认罪不是很容易的事，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这是一个成熟生命的表现。我们来看第四点，只要温和不争竞。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是一个情绪上受圣灵约束和统治的。那这个温和特别强调的跟前面一样，是在激动的环境下你显出的温和的这种的智慧。他说这是一个智慧，这是需要去操练从经验上得到来的。这不是说你读了圣经读了温和，我要温和我就可以温和。你知道很多时候我很想温和，温和不出来。它是一个从上面来的智慧。所谓的圣经的智慧是要操练在经验之中成就的。所以雅各书讲到成圣，他说你靠信心称义，他说你还是要靠行为称义。信心称义的信心，它必然结出义的果子行为。 所以他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然后是和平，温良仁寿，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的义果。从上头来的智慧是我们的本性里面没有的，但是这是应许给我们的，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的。但是你知道温和这件事情，这种的特质在提摩太保罗的时代，它是一个弱者的表现，今天他也可能是一个弱者的表现。你受到侮辱，你怎么不辩驳呢？你怎么不去跟他争呢？难道你就承认你是错了吗？你不是一个弱者吗？所以这个亚伯勒说，特别是一个领导者，温和是一个软弱的形象，带着无助的微笑，温和地接受任何发生的事情。他说，但是在新约的著作中，耶稣和保罗没有这样的描述，没有用这样的描述去描写耶稣和保罗。他认为圣经词典中的解释是具有非常好的洞察力，所以他去查圣经字典。这位神学家他提出了圣经词典的解释，是这样子解释：尽管事实上可以有理由用不同的方式来回应，但是却做出具有宽容特质的行为，这种叫做温柔。然后他列出了一连串的字：仁慈、温柔、亲切、礼让、宽容、宽容之类的注释。他说这个字典说，另外一个字典说，这个字温和是一个非常难以捉摸的术语，但不总是甜蜜的合理性 sweet reasonableness， 不是一种很甜蜜的很合理的情形。他说保罗呼吁宽宏大量，排除急躁反复无常的反应，但他绝不排除为真道打美好的仗，和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所必须的领导和策略。提摩太后书说，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要很准确，不偏不倚，有分寸。不是你随时你就打了一个旗帜，你是为主来打真道，到处去争论，不是的意思。第一个，你要具有这个权柄。你的权柄从哪来？从神的道来。从神的道解出来了以后，传达去可以去责备人。他叫提摩太不要叫人轻看你。今天改革中很多的人又打了这个旗帜，到处教训人、责备人，结果产生了很多的争论，但是却失掉了这个甜蜜的合理性。第十一个，不可争竞，意思是不争闹、不争吵、不争论。提多书说，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这种也是在靠着圣灵，在神的被圣灵光照之中所学习成长的属灵特质，需要极大的恩典。在教会中，许多时候我们看到治理团体的软弱，怕得罪人，不敢劝诫人，而不要说责备人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许多的时候，牧师也好，长老也好，无法控制自己的血气被激怒，所以不争竞，这些都是在这些负面的环境之下，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慢慢塑造成的。 所以这些成熟的属灵生命真命特质呢，不仅是针对长老，也是针对所有的基督徒。那谁又能够来承担这些职分呢？谁能够属灵生命达到这么好的标准呢？那我们特别是我们常常失败的时候，但是我们必须要在这个时候仰望耶稣。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承担教会职分的恩赐是他赐的，恩典也是他赐的，所有的基督徒包括牧师长老执事都是在侍奉的时候产生摩擦，但中间有一批他知道这个原则的时候，他在中间生命成长。为什么要来到教会？就是因为在这中间有成圣的果子，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被结合在一起之后，产生在那个摩擦的关系之中，圣灵在中间调和、悔改、认罪，渐渐的被建造起来。所以牧师和长老之间如果有任何的争论，他第一个要想到成圣的功夫，否则我看了太多的例子，教会就分裂了。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有相同的、所有一样的对事情的看法，对神学的解释、对经文的解释，没有完完全全一样。那在这种的情况之下，那就是我们需要上头来的智慧。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基督的教会，是他在实验我们，他的教会就在这个情况之下被建造出来。那中间有一批被建造出来的，最后进到新天新地，就是得胜的基督徒所结合成的那个无形的教会。让我们祈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许多的时候我们软弱，但你的话光照我们，但我们知道你是教会的元首，使我们在所有的这些教会所产生的这些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神学立场、不同的对圣经的解释之中，乃是你自己的灵使我们在中间能够得着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因为我们的心充满了自我自大，我们需要被你洁净。然后是和平，然后是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的一果。主，我们渴慕这样子的智慧，求你赐给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在我们人际关系中，在我们教会的侍奉的遭遇之中。我们知道是你在建造我们，因此我们匍匐在你的面前，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带领我们，建造我们，成为天上的圣殿，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